有一句古诗叫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意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这泛指啊所有成功人士，刘瑞奇就是其中一个。要干不成一个事业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咱们昨天介绍了，在刘瑞奇旗下戏称四大天王啊，其实都是好哥们儿。咱们介绍了陈伯清，介绍了秦发行，今儿个第三位天王名叫毛二度就要闪亮登场了。他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太相同啊。咱们单说毛二度，祖居江阴古山镇南曹庄村，跟大名鼎鼎的华夏第一村就是华西村是邻居。南曹庄村呢也很有名，华西村以富著称，人家有钱，当代了不起的典范。而他们这个村子以穷为名，穷的叮当山响啊，跟那陈伯清原来差不多少，全靠着国家救济生活。哎，他就生长在这么一个农民的家庭啊。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，毛二度一看机会来了，毅然是辞职下海，不干了，干嘛去？遍走四方，贩卖布料，做供销，天南海北是闯荡江湖啊，真不错。几年下来就成为本村的首富。赚钱是小，关键是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。没说这个人聪明吗？到了1991年度，毛二度受村支书的委托，置办了一些大厂淘汰的旧设备，白手起家办起了古山镇绒线厂。要不怎么跟刘瑞奇能对口呢？俗话说好事多磨呀，厂子也办起来了，也开了张了，结果并未大吉。正好赶上绒线业调整，哎，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的不景气。如此无名的小厂，又没有名气的绒线，一上市就遭到了寒流啊。本来毛二度以为受了重托了，想为乡亲们赚几个油盐钱，没想到连投资的成本都收不回来。上至村支书，下至乡亲们，愁得要命啊，这可咋办呢？毛二度毕竟是毛二度，见过大世面，经过大风浪，心里头还比较稳定，心说稳住稳住，我得调查调查什么原因，怎么能够起死回生。他就动开了脑筋了，经过到八方各地一了解情况，发现了恒源祥。他就发现恒源祥的产品呢逆热走俏。什么叫逆热走俏？本来热季这毛线这东西它不下货，哎，到了冬天它才好，没想到热天恒源祥的毛线也非常火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一是质量好，过得硬；二是恒源祥大有名气呀。他又一了解情况，在他们附近有的乡镇企业已经跟恒源祥做成了同盟伙伴的关系呀。而且一了解呀，人家个个都发了大财，这就叫背靠大树好乘凉啊。哎呀，毛二度一琢磨，我为什么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啊？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错过。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从他们江阴就来到上海恒源祥，跟刘瑞奇俩人见面了。 刘瑞奇是海纳百川呐、啊，对待哥们儿够意思，对新来的这些朋友们待如上宾，因此对毛二度是盛情款待。毛二度一看呐、啊，赫赫有名的恒源祥总经理的办公室不到十几平，非常寒酸，这完全出乎意料，而且那么大公司的总经理待人平和呀，非常有礼貌。头一个印象，毛二度是深受感动啊，人家没有架子，瞧得起自己，因此两个人一见如故。毛二度也不隐瞒，把目前自己厂子的处境一五一十做了详细的介绍，刘瑞奇仔细的听着。最后刘瑞奇的表态是非常欢迎你加盟，人多力量大，我们共发扬财，你放心，你要加入了恒源祥，我保你赚大钱，而且你比我们恒源祥要赚得多，否则就失去了意义。不过有一条不能改变，你的产品质量得过得硬，得符合我们恒源祥的要求才行。那行，那可以。哎呀，毛二度是心存感激，没想到这么顺利呀、啊。说着说着忽然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怪我怪我，我初见人家老总，我怎么没给人家捎点礼品呢？我们江阴土特产我也得拎点来，两手空空太没有礼貌了，咋办呢？我呀，请人家吃顿饭吧，找个大饭馆子，好好款待款待刘总。他一提出这个要求，立刻遭到刘瑞奇的拒绝。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是客，我为主，你主动到我这儿来了，我应当做东请你吃饭，哪有反客为主的？不不不不不，你就留下，我请客，这钱我来付。刘总那多不好意思，哎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，如果你要坚持的话，咱这买卖就算黄了。那好吧，听您安排。刘瑞奇对毛二度是盛情款待，毛二度是深受感动啊，哎呀，大好人啊，看来啊，过去我没遇上这么好的人，要早遇上啊，我那厂子也就早发了财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口头上达成协议。刘瑞奇啊，那是个细心人，光说不行，要进行实地考察呀。因此考察之后一切合格，在当年的8月3号，毛二度正式加入恒源祥联合体。在刘瑞奇的精心运作之下，此前萧条冷落的荣县厂骤然是起死回生啊！毛二度的厂子机器呼隆隆隆隆响起来了，转起来了，细柔柔的荣县运出来了，白花花的银子进来了。仅4个多月，生产了130多吨荣县，销售超过了1000万，获利200多万呢。南曹庄村当年就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。您说这玩意邪门不？这恒源祥啊，就似乎有一种神奇的点金术，凡是加盟者俱能在很短的时间快速致富。1年之后，毛二度的产量销售利润便翻了5倍，恒源祥品牌的巨大成功在毛二度身上再次得到了验证。有道是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致富不忘领头羊啊。感慨万分的毛二度为表达自己的心声，在他们工厂的门口立了一尊群羊塑像，后面立了一块碑，碑文上写着几个大字：为羊奋斗共发扬财。说这话呀，我得外插几句。 因为这地儿我去过，我到上海实际串门也是为了本书的录制。刘总刘瑞奇亲自陪着我到了江边，也来到毛二度的工厂。我们一下了车子，我一看，呵，大横幅在那写着，左面写着欢迎董事长刘总前来视察，右面写着欢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光临本厂做指导。人家是客气，我是百麻不是的一个写外行，我哪懂啊。哎呀，毛二度亲自领人接待。我一看毛二度这个人大个，身高1.8米，长得很斯文，稳稳当当的，但是还非常的厚道，一点酸样也没有，待人非常的朴实。首先领着我到了工厂里参观，哎，那个厂房那个大呀，机器那个多呀，出产的那绒线是色彩斑斓，把我看的都花了眼了。人家边走边向我介绍，一个是机器声太大，我什么也听不清楚，第二个人家向我介绍那些术语我也听不懂，跟那外文差不多少，我只好就是俩字儿，嗯啊，好，是，哎，仅此而已呀。人家跟我介绍完了，我走马观花的看了一遍，的确生产规模生产的东西相当诱人。而后人家盛牌宴宴款待，毛二度详细向我介绍了他的厂子这些经过，方才我说的那些就是其中之一。晚上了，我就留宿在江阴他们厂里头，我到街上逛了一圈，我一看呢，入夜了，华灯初上，整条街跟火龙相似。说这个南曹庄村是个穷村，根本就变了样了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因为厂子的带动，家家都富裕，人人都有钱了，街上的人逛夜市的一个个笑逐颜开，说说笑笑，购买力空前提高。我溜达一圈之后回去，又到洗浴中心洗了热水澡。我问毛二度，我说这谁开的？他说就是咱们厂子开的，给职工谋福利，对外边来的客人洗一次收10块钱，本地的职工凭票免费，这也算一种福利吧。哦，您还真别说，村里头能有洗浴中心，而且非常干净，也比较讲究，这是难能可贵啊。我也深受感动啊。没有事儿的时候跟毛二度坐在一起，我以记者的身份向他详细了解前后的经过。毛二度口打哀声向我滔滔的不断的介绍了将近一个晚上啊。我这才知道毛二度的出身历史所遭所遇。今天我要重点跟您说的就是一件事儿，毛二度叫人家绑架过，这玩意儿吓人不？好像没把命丢了。您听绑架这俩字是不是脑袋都疼啊？怎能想象在新社会哎，还有绑架事件呢？当然了，我说这个您听着不新鲜，因为这个事儿时有发生，这绑架人的事情啊，这个东西最可恶最可恨不过呀。我就问毛二度，问你1.8米的大个子又在家门口，你怎么被人家绑架的？他说别提了。后来案子破了，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原来在半年以前，从天津就来了俩人，这俩人姓字名谁我忘了，咱也没必要提他，就给他起个代号，一个叫牛头，一个叫马面。 不过国有其人呢，这俩小子绝对是社会渣子，想要不劳而获，先到上海的恒源祥里转外转，说他们要买荣县，跟这个谈话，跟那个接触，楼上楼下乱串，要干嘛呀？要下手绑架刘瑞奇。你说这胃口有多大呀？他知道恒源祥的老板刘瑞奇发了横财了，家资巨富啊，这绑一家伙，我们不也就发财了吗？但是经过数月的调查了解，下不了手。为什么呢？刘瑞奇身边前呼后拥，老有人跟着，助手参谋一大帮啊，工作人员形影不离，他们下不了手。而且刘瑞奇的家离着恒源祥又不远，地处繁华地带。哎，这俩小子一想，没办法，咱就这么白来了？不能。一了解情况，除了刘瑞奇之外，他有几个合作伙伴，江阴有个叫毛二度的，听说发了横财了。毛二度也是家资巨富，过亿的大富翁啊，绑他一家伙也算没白来呀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因此他们就到江阴，到了毛二度厂子的外边，找个小店房他们住下了，哈，也假装采购，也参观厂房。毛二度盛情款待，认为来的主顾呢，哪知他们的鬼心肠啊，这俩小子表面上人模狗样的，里里外外把这厂子了解了一遍，重点放在毛二度身上了。他们也真下了功夫，首先了解规律，毛二度是几点钟上班，通常几点下班，身边都跟着谁。刘瑞奇身边一大帮人呢，他是否是这样？后来经过了解呀，跟刘瑞奇两回事。因为毛二度呢就住到本村，他们家离这厂子不到一公里，房子挺宽敞，哎，车到了门前就可以进屋，门前是一条大街可以直通的厂子，这些情况他们了解的是清清楚楚啊。半年之后他们下手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知道毛二度不顾司机，开着一辆奔驰车，每天天擦黑的时候才回家。哎，这个规律他们摸得准准的。这俩小子返回天津，又雇了俩哥们儿，这牛头马面又雇了张三李四儿，这四个人开着一辆桑塔纳汽车返回江阴，把汽车搁在一个隐蔽的地方，他们决定下手了。毛二度士先生没有这根弦儿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在自己家门口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？通过这个事情警告世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这事儿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。没有那么两句话吗？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啊！这个人随时可能就发生意外。毛二度根本没这个弦儿，这一天下了班了，开着奔驰车嗖到了门前，天也黑了。毛二度下了车了，把车门刚关上，万没想到从暗处之中窜出四个小伙子来，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匕首，蹭蹭，别动别动别动别动。其中有两个把毛二度的胳膊给拧住了。毛二度身高1.8米还挂零呢，因此这四个小子格外留神呢。有那么句话叫身大力不亏，人家反抗怎么办呢？四把匕首给逼住。其中这牛头说话了，你要敢声张，我一刀就把你捅了，不要说话， 捂着毛二度的嘴，就把他押到桑塔纳轿车那儿去。毛二度喊没喊，还真喊了。人到了这时候真急了，有贼，来人，来了。没喊了两声，叫人把嘴给堵住了，拿胶条给封上了。据毛二度回忆，当时他们不远处啊有个邻居，是个老头，那老头还真听见他的呼救声了，还探头往街上看了一眼，不知道为啥这老头就没报案。这老头是谁他也回忆不起来了。当时毛二度被推向桑塔纳，那么大的个子，拿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塞到桑塔纳轿车的后座前边，就是搁腿这地方。你想这桑塔纳轿车它本来就不够宽大，那里边挺拥挤呀、啊。毛二度身高1.8米，塞到这个缝里头，什么滋味是可想而知啊。后边坐俩，前边坐俩，后边这牛头马面拿脚踩着毛二度，告诉开车，车子开走了，动作十分麻利啊，也不知道车子开出多远去了。毛二度在里边难受啊，虽然说不出话来，他身子也动啊。就这样，这马面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拿着匕首刀在毛二度的腿上跟屁股上啊，噗噗捅了两刀。老实点啊，你要不老实撂蹶子，今儿就把你废在这儿，看见没？爷不是吃素的，我们可真下狠手。你说这小子多狠呢、啊、毛二度不敢言语了，他也不知道这些绑匪是哪儿来的，破案以后才知道是天津来的，有多远呢？后来把他拉到天津，不敢进市，在天津一个郊区，他们事先租的空房子，里外屋两间，他们把车停到门口，把毛二度拽下来，塞到外间屋。他们四个劫匪呀、啊，其中牛头马面是头，张三李四是被雇佣来的，也是一伙的，太累了，一口气儿从江阴开到天津多远的路，也累的是腰酸腿疼啊。这牛头马面就说，我们得歇一歇啊，可别让他死了啊。他们告诉张三李四，你们俩别睡觉，换班看着他，听没听见？我们先眨巴眨巴眼睛，好吧，花钱被雇来的得听主人的。这俩罪魁祸首上屋歇着去了，这俩人轮班的看着毛二度，后半夜归张三的班，那李四去歇着去了。张三在这抱着个肩膀盯着毛二度，毛二度捆得结结实实的，好在一样怕他憋死，把他嘴上那胶条撕下去了。毛二度就哀求他，我说朋友，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啊，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你们砍个价，我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。我现在胳膊腿呀、啊、都被捆得失去了知觉呀、啊、我还要上厕所，麻烦你能不能慈悲慈悲，把我身上的绳子给我解开，让我活动一下。这张三看了看，憋着吧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白求你。你看我手腕子上戴着块表，这表叫劳力士金表，我花几十万块钱买的，今儿个就作为交情我送给你了。这块表你拿到市面上，少说也得卖10万块钱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给我松快松快。这张三一听，对呀、啊，他手腕子上金乎乎带块金表，过来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劳力士，什么叫欧米伽，反正一看金乎乎，这玩意挺诱人，给摘下来了，听着听还走。 一看头都睡了，就给他解开，他还能跑得了啊？他知道这是哪儿？我告诉你，给你松快松快可行啊，你可别跑啊！就这么的把毛二度给解开了。五分钟之后啊，毛二度的手脚才得以伸展呢、啊。上厕所去了一趟，又回来，不敢动啊，人家人多，俩眼一抹黑，也不知道这是啥地方。哎，拿手表，这张三儿一琢磨，哎呀，原来雇我们的时候，那头咋说的着？说要讨账，说那江烟有个人欠他们多少万块钱，如果把账讨回来，我们能得到好处。今天看来，这不是讨账，这正是人生在世不寻常，辉煌之中有凄凉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自身安全要提防。